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六章19-24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你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读经完毕，愿神祝福所有读他话语的人。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看到你律法中的奇妙。你的律法全备，也能苏醒人心。愿主你亲自解开你发光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也给我们有足够的能力，能够照着你的话语去遵行。赐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愿真理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来动那无人能做的善功。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2009年去刚开始读神学的时候，神学院有一个退休会，去到外面住2天，然后新同学和老师认识。认识的时候就有一个节目，就是让我们每个人介绍我们自己。当中有一个姐妹，她在介绍她自己的时候，她说她姓什么？她说我的姓是这个世界人都爱的一个字。大家是知道是哪个字吗？真够厉害的，标准答案。对，他说，对，就是一说到钱，就是这个世界人都会爱。所以，在我们小的时候，在学语文的时候，曾经学过一段的古文，是《史记》里面的司马迁写的《货殖列传》。那他当时就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就是天下的人来来去去，就是为了一个利字，一个财力，就是为了钱。那我们很多时候呢，当我们信主一段时间呢，我们的基督徒都比较属灵了。那时候一提到世界人爱钱，我们都会有一种觉得不好，对吗？就是觉得不属灵这个好像不高尚，对，可以用这个字。就是可能我们信主了，觉得不爱钱才是好的。那我们要问一下，世人为什么要爱钱？那在中国的古人呢，说过一句话，他这个句话呢，他这个翻译我给大家讲一下哈，他这个翻译的意思就是说俗话说家里有千金的人呢，就家里很有钱的人，他不会死在世上，就是他不会露死街头的，他一定是他死的时候是身边有很多人围着，然后又很轰轰烈烈的去死。那这不是空话呀。他说，所以说天下的人乐融融都是为财力而来，天下的人闹嚷嚷都是为财力而往。他说就是有这个千辆车的这个国君呐，还有万户侯的这个诸侯啊，还有这个有很多产业的这大士大夫啊，他们还怕穷，他们都怕穷，何况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呢？所以世人为什么爱钱？因为他们怕穷。所以我们不可以因为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觉得是钱财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就完完全全忘了这个世界的人他们为什么爱钱，他们为什么要为了赚钱付出那么多。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信主前的状态。我们信主前我们喜欢钱吗？喜欢吧，我们人人都为了赚钱，对吗？我们无论是读大学呀，有找好工作呀，我们这个做生意都是为了赚钱。那好了，在 中国在近些年间呢，发展很快，对吗？那很多人做生意啊，然后去应酬。那我们从中国出来的人，我们都知道，如果想成为有钱人，其实是不容易的。他很多时候要在酒桌上应酬。那我出国前其实就已经开始了，就是我们是房地产开发公司，那很多时候他们为了工程就一定要请这个乙方，一定要请甲方吃饭。那在酒桌上呢，要做的一件什么事情，大家是知道吗？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啊，劝酒，就是豪饮哈，要喝酒。然后呢，还要陪客人去做什么？唱歌啊，对，就是要让客人开开心心的。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商业规则。所以他会玩到很晚，啊，会不能够陪家人。所以，久而久之，负面的事情就出来了。那我们出国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不再有这种生活的时候，我们回顾的，回到中国，会劝那些人说：“哎呀，不要这样，你不要把钱看得这么重，对吧？说啊，你要爱惜身体，好饮呢、啊，过度饮酒一定会伤身体的。那你也不要天天在外头应酬那么晚，你会伤害你家里的感情的。啊，你的太太会不抱怨，你的儿女没有你陪伴，会不这得不偿失。你们有没有这样劝过人？有吧？是不是多半都会有？”但是这些人啊，我们要理解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你知道，他如果他不去赚钱，他不去豪饮，他保存自己的健康，但他不见得真的有健康。当他贫穷的时候，一场疾病就可以要了他的命，因为他没有钱医治。一场疾病就可以倾家荡产，因为他钱不够。而你说他如果不去赚钱，他去陪伴家人，但是贫穷也会让他的家庭充满了冲突，他太太一定不满。因为当时我在国内的时候，很多的我身边很多同事太太是不满他不回家，但是如果他贫穷，他太太更不满，就会比较，就会抱怨。那孩子呢，你是多时间陪伴了孩子了，但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这个状态下面，那小孩子，别的小孩子他有车接车送啊，他很多东西是名牌的，那很多用的东西都吃的是好的，他也会比较，他会自卑，他会被人看不起。而这种状态不是到今天才有，在我上学的时候就有过。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那个班主任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老师，但是呢，我们班有一个男生呢，他的妈妈是当时我们那我所住那个区很大的一个商场的经理，只是一个经理而已。这个男生呢，在我们当时坐在我附近哈，我们附近的人都特别特别讨厌他，因为他特别特别的烦人，他就是总是爱打扰人，反正不喜欢他。他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大家都不喜欢的男生呢，这个老师就对他特别好。而且这个男生在课堂上公然就是会做一些捣乱的事情，这个老师以一个开玩笑的方式来去跟他互动，而这个老师对别人是非常严厉的。所以我们在那个年代那个年龄都能够有感受，当你的家境很好的时候，你受到的礼遇是不一样的，所以小孩子也会比。所以你说这些中国人他为什么牺牲了健康，牺牲了陪伴家人的机会，他一定要赚钱呢？因为他知道他不赚想得到的，而他在赚钱的时候他多少还能够得。大概几年前我们哈尔滨有一个新闻，就是是告这个医院，这个医院呢是这个病人的这个人病人的儿子告这个医院，他是花了500万治这个癌症，结果这个病人还是去世了。那结果就是说为什么花了这么多钱还是去世了，那去世还是去世啊。但是最后就发现这个病人在离世的当天他还有很多的药单开出来，所以应该官司是赢的。但是你就看出来他只有有钱他才能够去治得起这个病，虽然没治好。所以我们不能够以一个清高的态度就轻而易举地否定这些人对钱财的爱慕，尤其是在如果遇到饥荒年代，尤其在过去，那生存就只能是有钱人的资格。对于没钱的人，他连活都活不起，因为饥荒。所以世人爱钱，我们不能够说他我们不能够站在一个基督徒的角度去 否定他在这个世界所遵循的法则。那我们听过一句诗叫贫贱夫妻百事哀，对吗？啊，可能乍一理解会觉得这个就是说啊，穷的夫妻什么事都不好，天天就吵架。其实这个故事不是这样的，啊，这首诗是唐朝的这个诗人元稹写的哈。元稹是他有一个妻子是名门闺秀，那元稹年轻的时候做官的时候呢，啊，他就非常的少年得志，他就总是建议啊，这样不对那样不对。无意中就得罪了很多的权贵，他后来就被流放。他被流放呢，流放不是旅游，流放是到偏远的地区，是过很贫穷的生活。所以他本来不想他妻子跟他受苦，但他妻子非常好啊，就一定要陪他去，是一个好太太。但是无奈呢，他们生活在一个贫穷的环境，结果他妻子27岁就去世了。所以他在写诗悼亡他这个妻子的时候，他就说诚知此恨人人都有，他说就说知道人人都会有生离死别的恨，但是呢因为这个贫贱这个贫穷造成这个原因，他就更痛苦。所以他是一种内疚自责，因为贫穷造成他太太去世。他夫妻是有这种特例，太太不在乎你贫穷，但是你这个贫穷造成他的健康出了问题。所以世人爱钱是有他的原因，因为他要生存，因为他要得到他所得在这个世界他所渴慕的。所以尤其在今天这个世风日下金钱做挂帅的这个时代呢，你就会看出金钱对人的诱惑是多大。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前两年中国突然发出了一个新的这个开发区的就是开发雄安，对吗？对吧？因为中国人都是炒地嘛，房产啊，当他要开发雄安的时候，大家就意识到这个雄安马上就要水涨船高了，地价要高，房价要高。所以在网上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是不是这些人在搞笑，他就发出了一个这个征婚的这个广告啊，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说一个农民哈，他说他有2亩地在雄安，然后他要找一个他是50多岁吧，还是离异的，没有孩子，但是他要找一个20多岁最好有英美留学的经验为先。就是世人都想娶又漂亮又有才华的娇妻，但是他知道他没有钱他是达不到这个目的，但他有了钱的时候他觉得他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你觉得爱钱在这个世界上是错的吗？就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活他们所生活这个世界上他错吗？如果他没有钱他什么都达不到，他连生存的机会都没有，但是他有了钱他就觉得我可以达到。所以在这个败坏的世界而言，他觉得他是对的，他不觉得他错。但是呢，这个世界也有他的道德伦理标准。那孔子也说过，他说啊，君子爱财啊，取之有道，对吗？他说你爱财是正常的，即使君子也爱财，但是你要取之的时候呢，就是要有道啊。所以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还说一段话，我给大家翻译哈。他说有钱有地位啊，这是人人都向往的啊，但是如果不用道的方式得来呢，君子是不接受的。贫穷低贱这是人人都厌恶的，但是如果不用道的方式摆脱呢，是摆脱不了的。君子离开仁义，难道还能以恶立名吗？那他对这个道呢解释的不是很清楚，后来的这个荀子就解释很清楚。荀子说他这个道的意思呢，就说你得有信用，当你信用一没了的话你就穷了，因为当你的信用一没的话，你接近别人，别人就防着你，就觉得你是不是要利用我。所以孔子不是不爱钱，他办学他也要收学费的，他说的爱钱是正常的，但是你要取之有道，就是你要讲究这个道义，讲究这个规则。那所以他说出来的他就是世人眼中的这种道德标准的典范的孔子，他都觉得爱财是正常的。世界嘛，你在这个世界生活你需要钱财啊。那好了，那我们要问一句，上帝如何看待贫穷呢？ 上帝喜悦人贫穷吗？上帝不喜悦人贫穷，所以他在申命记当中他说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一切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再读这一段，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捆绑弟兄松开手。好了，上帝不喜悦人贫穷，地上之所以有贫穷人，是因为富人为富不仁。所以贫穷的确是不好的，没有人想贫穷。所以这里主耶稣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那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不大懂到底他在讲什么。那我们看一下，其实这句话呢是上帝在讲他对富人的一个心意。好了，我先不说这个，好了我先这样，我举一个例子。我今天如果说一个中国的成语，我说树大招风如果你们翻译英文会怎么说？ High trees attract the wind， 对吗？好吧，那如果你把这句英文讲给西人听，他会有什么感觉？他听得懂吗？不懂。那如果我再说一句花前月下，你们再翻译一下在花的前面，在月的底下，你讲给西人听，他懂吗？他不懂。你再讲一个赴汤蹈火，冲着汤去了走过火，你觉得他懂吗？他不懂。你再说一个班门弄斧，他懂吗？班门弄斧摸得到哈。那好了，这就是成语的特殊性。那中国的成语如果翻译成英文，外国人就不懂。那希伯来文有一个俗语，就是好眼睛和坏眼睛。好的眼睛在希伯来语言当中是一个成语，它的意思是慷慨而且它用在金钱或财，你看它都是用在金钱和钱财的上下文的。那还有一个呢，坏眼睛它就是吝啬、自私、不慷慨。所以当时主耶稣讲话的时候，他是讲亚兰文，你明白吗？他是讲希伯来文和亚兰文，但是当门徒写圣经的时候，他是用希腊文写。你就知道他就像我今天我讲一个花前月下，你们回去记笔记，你们是用英文记，你就会觉得怪怪的。所以当时这句话的意思，如果你看圣经当中，他会常常跟这个钱有关的，会跟眼睛有关。他说在箴言书他说，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眼目慈善的，那如果是用英文的New King James Version， 他说眼目慷慨，他和本是译成了慈善原文呢是好，就是你的眼睛好的，就是能够把食物分给穷人。所以我问你，你眼睛好吗？如果近视眼的人如果不小心说不好，那就是不小心中了我的圈套。其实的意思就是你是个吝啬的人说你眼睛好是个慷慨的人。所以上帝是喜悦，你看如果你再看，其实圣经当中箴言书有很多类似的，不要吃恶眼人的饭，对吧？他是个吝啬的人，因为他会让你吐出来，那守财奴在申命记也说这有很多的经文，如果你们去查你们可以查得到。所以当神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当你一个人眼睛好，就是当时你是一个很慷慨的人的时候，你全身好像带着光。什么意思呢？你光是能够让人看到希望的，你能够看到路的。所以当一个人慷慨的时候，你给穷人是带了一个希望的，对吗？是给他们一个，这就是上帝的心意。你在这个世界，你即使是穷人，你也要慷慨，是一种爱的流露。那 反之呢，当你不慷慨的时候，你全身黑暗，就是你让人一点看不到你在你的在你这个生命当中让人有任何的盼望。而他最后强调一句，他说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如果我们说到里头的光，我们就知道是在讲我们的心里。那我们的就像前面讲的，你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现在就讲到啊，我们作为天国子民，你对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世人追求钱财赚钱财是正常的，因为他要生活。作为一个天国的子民，你要追求什么？那好了，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的心放在财宝上？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也要生存，但是我要工作，我要赚钱。但是如果你的心在这个世界财宝上的话，金融风暴一来了，你立刻就慌了，对吗？天天担心会不会被 lay off 啊。如果你是一个炒房产，你是个炒股票的人，你的心天天是随着房价和股价的高低而不停的起伏的，所以你的心就在那里。上帝要没有说你不能在这个世界赚钱，他说你不要把心放在那里，你不要在这个世界上攒这个世界的钱。好了，那我们看到这个马太福音哈，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他讲什么？他说从那时起，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在第四章二十三节也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百姓各样的病症。所以他一开始马太福音就强调天国。那在我们今天讲的这一段是属于登山宝训其中的一段，他讲的开始，登山宝训开始是讲什么？我们一起来念：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八福当中，他讲首尾这两福的时候，他说的是天国是他们的。那这个就是他们当时的一个写作方法，就当首尾都强调这一个主题的时候，他说明这段信息的主题就是在讲天国。那他既然是讲天国，很多时候我们会误会，天国不是我们死后才去的世界吗？但是为什么在天国讲这段信息的时候，讲的都是对我们的要求呢？那也就是说，我们当信主之后，我们就好像移民了一样，我们的身份，我们移民到了天国。我们不是属世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寄居的，是客旅的。那你一定要赚你生活的这个国家的钱，你要赚你在这个生活的国家的钱财。你比方说啊，比方说没有货币兑换这一说法，在加拿大我们只收加币。好了，你会去赚人民币吗？你会去赚港币吗？你会去赚台币吗？那是废纸。因为我说假如啊没有货币兑换，那是废纸，你在这个国家不能生活。那我们既然是移民到了天国，你得赚天国的货币啊，因为你要生活。所以赚钱没有错，这个世界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他要赚这个世界的钱没有错，因为他要生存。你我移民到了天国，我们要赚的是天国的钱，都要赚的。但是你这个世界人不赚钱他不能活，在天国的人不赚钱，你在天国也没有办法生活得很好，你没有办法生存得很好。那好了，那我们看一下哈，什么是天国的财宝？你要再赚什么？是不是赚完了这个世界钱捐给教会就是赚天国财宝了吗？什么是天国的财宝？你要赚什么？赚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好了，什么是天国的财宝？从这句经文看，基督嘛，对吧？他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好了，这样有点抽象，什么是得着基督呢？你要得着基督的什么？ 你要得着基督的什么？这是天国的财宝，你要得啊！你现在连天国的财宝是什么都不知道，又怎么去赚呢？我们要得的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是生命都有哪些方面呢？第一，我们要赚的要得到的就是有基督的心肠；第二，要有基督的品格，要有他的使命和他的那种意向。好了，他说过了，他说的啊，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他临离世的时候，他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他说他要给我们他的喜乐。他为什么要给我们他的喜乐呢？好像箴言书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他说只要你的心在我这儿，你就有喜乐。当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喜乐的时候，我们不是神不眷顾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遭遇事情，我们忧伤，我们烦恼，我们说神你为什么啊不爱我，不给我这个让我开开心心，因为我们的心不在他那，所以我们得不着喜乐啊。很多时候基督徒弟兄姐妹也困惑，他说为什么我信了主有喜乐，为什么我还得癌症呢？那基督徒没有说不得癌症的特权。那我反问一个问题，是不是这个世界上只有得癌症是最痛苦的事？当然不是，很多不信主不得癌症的人，他比得癌症的人痛苦十倍，痛苦百倍，对吗？所以一个很多时候基督徒得癌症，他仍然可以有一颗喜乐的心啊，这是因为他的心是在神那里。有喜乐的心就是良药，让他的心灵不再忧伤，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那好了，那我们要问什么是喜乐，什么是喜乐啊？那我再问一句，什么是快乐？快乐就是好像我们没有，我们啊，比如说学生，你们大学刚刚毕业，你突然之间找到一个高薪的工作，快不快乐？快乐，非常快乐。当你开始了你的工作，慢慢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很重的这个工作强度来了之后，你快不快乐？不快乐，对吗？本来你没有谈恋爱，你突然之间有一个一见钟情的女朋友，快不快乐？快乐啊，很快。但是你们之间又有冲突，快不快乐？也有不快乐。所以快乐是某一点，你突然之间一件事情得到了满足，你非常的快乐，对吗？但是很多时候烦恼的事情多起来又不快乐，所以快乐是某一个点，某一个时间段啊，人心里得到了满足。好了，什么是喜乐呢？我们看腓立比书有一段经文，他说啊，我们一起来读：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是喜乐。这个说这话的人，他是在狱中坐牢的，而且是不白之冤，是被冤枉的，但是他可以喜乐。所以喜乐是一种一直满足的状态，他不会说今天有了房子他喜乐，明天没了房子他不喜乐，就是他一直是给满足的状态。那为什么他能够是一种满足的状态？因为在这个传道书当中啊，他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的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以先，当纪念造你的主。其实如果你们回去读传道书，你会发现他从头到尾他都是在讲一个人不快乐不满足啊。所罗门王他拥有世界上最富有，对吧？他有地位，他又有智慧 世人想要都有，他有1000个妃嫔，世人想要的他都有，但是他很痛苦，他说我就是不满足，就是觉得空。那当他来到传道书最后的时候，他才说，他说你在你不要像我这样的，就是一点喜乐都没有的日子临近你先呢，你先去纪念造你的主，因为只有上帝，只有耶稣基督才能让人满足。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又将永生放在人的心里。这个永生，它就是一个，它是一个不是在这个世界会消失的，它是一直存在的。你一直存在的，一定要有一个一直存在的来满足他。而我们今天所看到世界的钱财都是会消失的，所以你如果真的是只赚取这个世界上的钱财，不去赚取天国的钱财，那我们比这个世界人还笨。因为这个世界人他为了在这个世界生活得好，他可以去拼命的赚钱，但是我们在天国里，我们也要在天国里生活得好啊，对吗？我们要有心里的平安呢，我们有喜乐，我有能力啊。你像耶稣基督，他虽然在世上一无所有，这个世界上人羡慕的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能够走遍各城各乡，他就能够带人信主，人来到他面前病就可以得到医治啊，人来到他面前瞎子就能看，你就能认出来他。他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人见到他之后就发现他有权柄，就有能力，他是在这个世界上一无所有的，他没有这个事，但是他在天国里他是非常富有的。所以圣经这里说，你的心，你的里头的光如果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所以我们里头如果没有这个喜乐的生命，我们是没有办法把人吸引到神面前的，没有光。那耶稣基督他来了，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只有这个喜乐的生命，他有光的时候，你看上万人几万人都去找他，这个就是光，这个就是天国富有，这是天国的富有的人。所以我们要赚天国的钱财，这个世界人在拼命赚他们生活的世界钱，我们也要赚我们在我们生活这个国度的这个钱财，那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啊。或许我们会说，那怎么去赚取呢？怎么去得到呢？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慢慢转到神那里。所以我们要敏感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常常是起伏不停的，对吗？有没有生气的时候？有没有焦躁的时候？有没有恐惧的时候？有没有愤愤不平的时候？愤怒的时候？那当我们的心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来用神的话语来看我们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的心在哪儿。很多时候我们心里没有平安，就是我们心不在神的身上。那我们要祷告求神扭转我们的心，我们是没有办法定睛在神的身上的，因为我们就是罪人。所以这就是祷告的能力。为什么我们这么强调祷告？就好像我们从明天周一开始的这个受难节40天祷告，我每一天就为了自己的心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来反省我们的内心，反省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40天当中，我们能够跟神来联合。那我们为什么要强调我们要读经呢？因为我们如果不读经，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错在哪里。上帝就是一个绝对的标准，他的标准就在他的话语里。我们殷勤地去读神的话，我们去学习神的话，我们殷勤地去祷告，为了让神扭转我们的心来祷告，这就是在赚取天国的财宝。当你赚的越多，你的生命当中就越有光，就越能吸引人来。当你赚的少，你就没有光。所以上帝对这个世界的有钱人是有托付、有旨意的，就是你们要慷慨，虽然你们有钱，但是你要眷顾贫穷人。但是对于一个信主的天国的子民来说，你要赚天国的钱财。就好像刚刚大家读的启应经文当中还记不记得有一句话说的是什么？说的是工程，对吗？他说人要在人在那根基上所建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 自己像从火里经过一样。什么是从火里经过？全烧光了。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赚到天国的财产的时候，你到了神那里什么都没有。啊，你不要觉得我赚了钱，我奉献点这个，但是如果你的心是在钱财上，我也不认为你这点赏赐有多大，因为神真正要的就是你有基督的生命，你要有他喜乐的生命。我们必须赚财宝，啊，这个世界人赚财宝是他们生存之道，我也不认为他们错在哪里。他要生活，那在天国的人，你也要在天国里生活，你要活得健健康康的，就是你要有喜乐的心，啊，你要活得好像这个世界人他为了赚钱啊，他说赚钱，他说我为了让我的家人幸福，为了我们夫妻感情好，为了让孩子幸福，那他有这个目标。那我们赚天国的钱财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如果你真的是按照神的心意，你去行出神的话，你去丈夫爱妻子像爱惜自己的身体，妻子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一样，那你的家庭比这个世界人赚钱所达到的这个效果还要好，因为这是神在动工，这是天国的子民他能够得到的福利。如果很多人他是为了孩子将来有更好的发展，但是你如果把孩子交在神的手里，我相信他更平安稳妥。因为这个世界你有钱不能给孩子买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你不能让他有一个对真理的认识，所以要赚天国的财宝。赚天国的财宝，这些世人所追求的都好像一个副产品一样，你都会得到。我不是说鼓励大家不要在这个世界上工作不赚钱，不是的，啊，圣经当中保罗他在宣教的时候他也吃帐篷，但是你记得他的心不在那儿，那只是为了他在这个寄居的世界生存，他的心是在赚天国的财富，所以他才会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你看他在监牢中他还喜乐，他还满足，这就是天国的财富啊。你这个世界的人一旦失去财宝，你知道他多痛苦吗？有多少人是因为破产自杀的？有多少人因为破产得忧郁症的？这个钱财是不能给他们带来健康的，但是如果你赚到天国的财宝，你就有喜乐的心，你就不怕。所以我们要不要赚钱呢？要赚钱，但是要赚哪里的钱呢？要赚天国的钱财，不是赚这个世界的钱财。要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也感谢主你真的是无论在对世上的每一个人每一类人，你都有你的心意和你的旨意。但是主，我们看到无论是世人还是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听你的话语，我们都没有遵照你的旨意去行，以至于在这个世界当中，主，我们越来越看到世人也很难看到真光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是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让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彰显出你的荣耀，都能够彰显出你是真光，来吸引人来归向你。谢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